使我们的眼目混乱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他指向这个我们神所派的神仆，就算天使，就算摩西，多么荣耀，多么有权柄的人，我们的眼目不应该望着他们，我们的眼目只能望着耶稣，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在基督身上。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做变成我们拉开我们的视力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都重要，摩西重要，天使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绝对不能够立根在这些上面。我们的信心只能立根在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在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再一次希伯来书的作者需要我们再一次更明白的，在这一段里面四章到十章中间的时候，是再一次让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在我们的信心的基础的时候，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绝对不能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绝对不能是因为这些事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你要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给希伯来书读者的时候，这些希伯来的读者把这一些代替了耶稣基督，不管是他们的信心的旅程，不管他们的敬拜，不管他们的祭司，他们的约都成为他们信心的根源。当这些东西改变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也改变了。当这些东西软弱的时候，他们也软弱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对，我们的信心只能是一位，是远超过这些所有东西之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经的经文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把这一段那个剖开来讲。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其实它是分为三段。因为这一段里面讲到祭司的时候呢，他讲到是分第五章跟第七章，但是第五章跟到第六章中间呢是第三个劝勉。希伯来书中间有五个不同的穿插在中间的劝勉，所以我就将这个稍微分开，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只能先看到前面五章这一段，然后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看第七章。而这个劝勉这一段呢，我想我可能要保留在其他的时候来分享这五个不同的劝勉，这个希伯来书五个不同劝勉中间他们每一个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所注重的是这一段经文，主要由四章第十四节，其实我们第七章我们都今天都碰不到，我们今天只是讲第五章。在第一开始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如何讲到一个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坦然无惧呢？你知道吗？在旧约敬拜的时候，当你来到神的跟前，是一个可怕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进入他的圣所的时候，进入圣殿的时候，有一种的惊怕是我灭亡了，我的罪会使得我灭亡。我们最好的例子看了以赛亚，以赛亚当他见到神的时候，他见到的第一件事，他匍匐在地上，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来到神的跟前是一个可怕的事，因为神的圣洁跟神的权柄跟我们的污秽跟我们的罪是不能相溶解的。所以这里再一次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有开始我们如何了解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如何的夹着这一段由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章的结尾，这两个之间夹着就是这中间的所有。为什么开始的时候用这一句做开始，为什么第十章的时候用这一句做结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跟前不必再惧怕，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今天除了第四章第五章所讲的第一段所讲的，也是祭司呢也是软弱的人。因为祭司软弱的人呢，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所以讲到祭司的时候呢，讲到重要的一个题目是 祭司本身也是个软弱的人。如果我们看到前面，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由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跟第七章最后的结束，这两段的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到所提出的是所有神人所立的祭司都有软弱。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和那愚昧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开始的时候讲的，到第七章最后的时候，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人为大祭司，站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要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为永永远远的。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一段中间讲到祭司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他的头尾提醒我们的是，人都是有软弱的，人都是有软弱的。在这一个之下，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到四章的时候讲到为什么我们可以完全坦然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神的宝座前，因为我们所，因为耶稣是神所立定这个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天，升到天上，他有权柄，他有恩典，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穿过这个幔子，直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路已经建了，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铺好这条路，用他的生命为我们预备这条路，所以我们要持定我们所相信的，持定我们所认识的，不能放弃。我们理解，我们接受，我们要活在这一个的真理中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开了几条又真又活的路，穿过幔子直到神面前。所以在生活方面可以看到，耶稣他也是在我们中间做大祭司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受到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胜过一切，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例子，知道我们也能靠着他能胜过这一切。所以在这一个基础之下，我们可以坦然的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所要得他的连续，主啊连续我，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蒙他的恩惠，主啊你也知道你有无限的恩惠，求你施恩惠给我，在我们随时的生命里面得到这个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个两方面的比较，由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大祭司，跟着讲到第四章所讲的大祭司，如果我们摆在一起来的比较一下的话，有六个方面我们可以比较，更加明白我们人在地上所立的大祭司，神所立的大祭司跟主耶稣基督他大祭司的这个分别跟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地上所立的大祭司主耶稣，乃是天上神所立的大祭司。地上大祭司大家能够体恤，主耶稣一样可以体恤。地上的大祭司受试探，耶稣同样受试探。在地上的大祭司都有罪，耶稣没有罪。在地上的大祭司有仁慈，主耶稣有连续有恩惠。地上的大祭司可以给我们有些帮助，我们主耶稣更可以给我们有帮助。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大家就会明白我们这所看的如何在希伯来书里面把这两个摆在我们面前，那个理解。大祭司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地位，我们只要看的在他的衣着上，为他所预备的衣着上面呢，是极其照着神的心意和如何尊贵讲究的一种圣衣。他胸前的宝石，各样尊贵的宝石，代表提高他的身份。他的职分是相当高尚的职分，有权柄的职分。每年一次，他能够带着祭物进入至圣所里面去， 为他自己，为所有的百姓向罪，向神来认罪悔改，然后得到神的赦免。大祭司的权柄，大祭司的职位是不得了的。在我们资料砍抄资料的时候，你会看到祭司呢是为人民向上帝的代表，有朝见神 之特权，乃是在神面前代表人说话和行事的。而且自古以来祭司的职位呢是看守神坛的，所以关于维护传统神圣的传统，也就是说他有极大以传统或者法律教导人的责任。所以一切的关于敬拜，一切关于法律，神的法律，大祭司是最高的威权，最高的判断。不单只如此，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是唯一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你跟我不配直接到神面前去，你跟我要借着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才能得到赦免。所以他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你想他的地位有多尊贵，他的地位有 多重要，他会受人的尊敬有多么的高。如果我们明白 他所做的话，在旧约里面大概他有四个不同的责任，是他的权利。第一个是献祭，献祭是他在他为了他的为自己跟他的百姓献上祭物，这是祭司能做的，连国王都不能做，连皇帝都不能做的事。这件事唯一可以做的，唯一个人可以做的就是祭司。第二，他的工作是封王，当要告以所罗门王的时候，是大祭司为他告所罗门王。所以你会明白所有的王的王权其实是在大祭司的权之下，他要因为神的恩高，神的高手是由大祭司给他的，他的权力有多大。所以今天如果说照着今天的看法的话，你看到美国总统当他任职的时候，上任的时候是法院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到帮他主持这个就职典礼，也好像旧约一样，大祭司他有如何的权柄。也就是说一句话，如果他不愿意立那个王为王的话，那个王就不是王。这个不单只是在旧约时候，在新约的时代，就算是在初期教会，直到在罗马的帝国之下，你会都会知道，如果你读欧洲历史的话，你知道教皇的权大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王的权。教皇不点头，那个国家的王不能够成为国王。这是初期教会或者一到中古时候的教会的所有他们情况，这种权柄之大。所以可以看到大祭司，更重要的是大祭司第三个作用是祝福，为百姓祝福。当他的祝福是蛮有能力，蛮有内容，蛮有真实感的祝福。当大祭司他的祭司祝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神的祝福经过他流向每一个人，很重要。最后一个重要的是审判，事情的辨别，事情的评论，事情的解释是在乎大祭司来决定。不管是身体的洁净方面，不管是礼仪方面的端正方面，是祭司来决定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他是审判官，他能调停一切的事。当他一说话，其他人都要听他的。基本上，他的权柄是代表神。在今天你们的会文中间，我把这一个能够列出来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你们会文中。因为这一个东西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的话，你会更明白我们今天第五章所读的这一段里面所讲到大祭司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我跟大家说，在希伯来书里面你要了解平行句，你了解平行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里面的经文是何等的美丽，中间的意义是何等何等的协和在中间。如果你不太明白平行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好像好乱，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理出一个程序出来让我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 所以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可以说是由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讲到地上人所立的大祭司。所以这讲到 这个第一方面，讲到这个的第一节的上半段，讲到了大祭司是人间挑选的，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后代，所以这是律法规定的，这是神所规定的，所以这是人所立定的。人所立定的这个大祭司，他要献祭，他要为自己跟为众人赎罪，他自己本身有罪，他所带领的每个群众都有罪。大祭司能够体谅人，大祭司一个荣尊荣的一个呼召，神的呼召。所以大祭司不是人的 指派，大祭司是神尊荣的呼召。所以你会看到前面的四节里面如何指引指向这个大祭司，用这些你看到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一项一项一项的明白，更深一层深一层深一层深一层深一层，你会明白这个大祭司的工作，他的地位，他的权柄。然后由第五节开始，就是另外一个方向，指向耶稣。耶稣他也是蒙呼召的，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人所指派的，他是神亲自的儿子，他所拥有的地位跟亚伦的后代不同，他是神所立定的。然后再一次跟你讲到耶稣能够体谅我们，不单只神耶稣体谅我们，更重要的下一段，你看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本身献上为祭，他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祭，他不是要用羊羔，他不是要 用牛犊，他不是要用这些东西来替代的血来替代赎罪，他自己本身成为祭物献上，所以众人可以得到得救。所以他的救恩成为救恩的根源。第十节讲到基督乃是被神所指定，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一个是一个王，是从来没有家谱，没有知道他的来源，也没有知道他的去路，是自拥有直到拥有的一个祭司。耶稣是照着他的等次成为祭司。弟兄姐妹，第五章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看到地上的祭司，我们明白地上的祭司，我们更要知道主耶稣是比这一切都高都大，远超过一切。地上有很多好的祭司，葛培里就是一个，他如何的把他一生献上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谦卑在神面前，他说如果没有主没有耶稣他什么都不是，没有耶稣他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地上祭司应该有的想法，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主，我们是 nothing， 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要以为我们能够有多少的群众来听我们讲道，不要以为我们有多出了多少的书，不要以为我们有多大的名声，没有主我们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所以葛培里在他的最近你们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讲葛培里讲说，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人家说葛培里死了，你绝对不要相信，因为那一天是我活得最好的日子，我只不过是改变了我的地址，我在天上。在同一天，我所尊敬的金牧师也被接回天家。大家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金牧师，金星宇牧师在温哥华的应该可能都听过他的名字。金星宇牧师，虽然我不能详细的介绍，但是我知道这一位是我极尊重的一位长者，他是神面前谦卑的仆人，他极大，他有好大的学问。1940年，他在香港大学 毕业1947年在伦敦，1947年我们中间1047年好多人没出生呢，1947年已经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科学的博士学位，一个中国人在伦敦不容易，回到香港大学教书，成为副校长，受多人的尊敬，多人的爱戴，他永远是一个好谦卑的人，在神面前蛮有学问渊厚的一个人，但是他同样的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他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1980年退休，1982年来到温哥华，我有机会在温哥华华人宣道会认识他，有机会跟他一起的时候，我实在向他学习了很多。我每一次说金牧师，我可不可以请你教主日学，他都很谦卑的说，他说我行吗？我说金牧师，你不行，我们谁能行呢？但他永远是存一个很谨慎的心，他预备主日学预备的充充足足，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是香港大学的副校长。但是当他教主日学的时候，他好像就是你的哥哥，好像你的叔叔，好像你的爸爸。他的学问里面并没有标扬他有多少的学问，他只是要告诉你神是如何的丰盛。如果没有神，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很多的组织，很多的基督教组织都尊重他，请他做顾问，相当多的顾问。我都不知道他有20几个顾问，30几个顾问，我都不知道他多少，因为大家都爱戴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谦卑在神面前，只是指向耶稣，他所有事情指向耶稣的一个祭司。在彼得前书都告诉我们，不单只是这两位是，我们每一位都是祭司。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跟我在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是祭司。在彼得前书讲的再清楚没有，因为彼得最明白什么叫做祭司。彼得不是祭司，但是他讲我们是祭司，靠着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祭物献上，不管是我们的敬拜，不管是我们的歌颂，不管是我们的服侍，不管是我们的见证，不管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生命，一切都是我们献上的灵祭。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握住今天的金句，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如何，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愿他的话语希伯来书勉励我们。我们在下一次看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再一次看到祭司如何有很多东西做不到的，但我们主耶稣基督远超过他。愿我们每一位都体会到祭司是神的仆人，他们有他们一定的贡献，他们有他们一定的工作，他们有神的呼召，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吸引离开我们的眼目，离开耶稣基督的。每一个祭司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每一个祭司所拜的，所匍匐在跟前的，谦卑在主面前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不在这些祭司身上，乃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愿神大家有机会回去也再一次把这段经文再一次理解，再一次让神能够亲自的给你们更新的理解。我们做个简单祷告，我们就结束。主啊，愿你这一次赐给我们圣灵的明白主你的话语，使得我们实在是愚蠢，我们实在是无知，所以求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再次用你的爱跟恩典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圣灵啊，你亲自的教导，你亲自的光照，让我们把我们的把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命里活出来。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只敬拜你，我们只仰望你，我们只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